起来啊，学习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经文啊，也用红字标起来，意思说这是我们也是要背诵的经文。那么只有两节，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跟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刚才我们郭翔弟兄带我们读了这两句圣经，所以这两句圣经呢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自己认为是大概整本希伯来书里面的精华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的大纲啊，我们首先要讲到这个啊，进到幔子的里面去是干什么？是要献祭，所以我们先要讲讲啊，以前大祭司是怎么献祭的。然后呢，要讲讲这个幔子，因为刚才那两句经文说我们要经过这个幔子啊，所以啊，我们要看看这个幔子是怎么回事。然后这里又说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为什么能够坦然无惧的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看一看。然后呢，最后我们要讲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这是我们这一段圣经的精华啊，我们要讨论一下它的属灵意义。好，首先我们要讲讲这个大祭司啊献祭啊，在这个旧约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从这个在旷野里面建立这个会幕，一直到后来建立圣殿啊，都有至圣所。那么至圣所跟圣所中间呢，就有一个幔子。那么而且这个至圣所里面呢啊，是象征主在那里显现跟我们人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只有大祭司啊一年一次能够到里面去献祭啊，而且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别人都不可以进去的。那么这里希伯来书九章第七节讲的更详细一点。他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就是代表这个幔子后面的这个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而献上的。那么这里说独自进去，意思是说别的祭司都没有资格进去的啊，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为自己的过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进去之前先要认罪悔改，这个认罪是为先是为他自己的罪，要彻底的认罪悔改啊，求神的饶恕啊，先洁净他自己啊，才能够进去，然后呢才要能够为百姓的过错求神饶恕。那么所以这整个的献祭他的目的就是求神啊，把他这种因为我们所犯的罪的烈怒啊，能够呢消减啊，能够不把这样的烈怒发在我们的身上，求神饶恕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带着血呢？那么在旧约的时代是带着牛羊的血，对。那么这个是代赎的意思，就是说本来要死的要流血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啊。但是呢，现在呢，这个牛羊它是无辜的，它为我们流的血，所以呢，看上帝呢看在这个牛羊为我们流血的面子上面，让我们呢也能够得到饶恕。那么这个血呢，当然是预表我们耶稣基督的血啊，在有圣殿有大祭司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所以呢是预表将来要来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哈，所以一年一次呢，大祭司就要进到至圣所里面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过错来代求来献祭。好，那么这个大祭司呢是恐惧战惊的啊，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在利未记里面，这个神对这个摩西说，因为摩西的哥哥是亚伦，亚伦是那个时候神亲自立定的一个大祭司，他说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里面，意思说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为什么亚伦有这个好像有一个需要啊，要想要常常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呢？因为至圣所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施恩的座子，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座子上面呢啊有这个基路伯，那么神在那里显现， 所以这叫施恩宝座，施恩座的意思是说到那里去求的时候啊，就可以求神能够把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叫施恩宝座啊，施恩座。那么当然我们这些人呢 如果那边能够进去能够求到我们所要的东西的话，那巴不得最好住在里面哈，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的恩典就给我们了，是不是？所以就想常常进去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不可以随时进到圣所的幔子里面，免得他死亡。意思是说你随随便便的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哈 没有照规定进去的时候进到至圣所里面你可能会死亡，意思是说神会击打他可能会被神击打死亡所以这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当初的亚伦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警告，那么以后的大祭司呢，同样的都是战战兢兢的进到就算是说到了要进去献祭的时候，他也很害怕，我是不是认罪很彻底啊，我是不是已经所有该洁净的事情我都洁净过了，有没有什么差错啊，因为有可能进去就出不来了那么所以呢大祭司是恐惧战惊。好，那么历代的这个拉比啊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啊，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这个大祭司穿的这个袍子啊，它有一个规矩，这个袍子的边边，这个脚上面这个边边的上面呢一定要有，底边上要有蓝色紫色朱色的红线做石榴，石榴就是用那个线编起来一坨东西就挂在那个地方，然后在袍子周围的石榴，每个石榴的中间呢要有一个金的铃铛，用金子做铃铛，那铃铛的话意思说它会响的所以这个铃铛走动的时候大祭司走动就可以听到有声音了对。好，假如在外面的这些小祭司听到里面那个铃铛不响了，再等一下还是不响，哎呦怎么回事啊，有很可能就是这个大祭司被神击打死了，那怎么办呢？大家就不敢进去把他尸体搬出来，因为讲得清楚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别人都不可以进去，那怎么办呢？所以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在大祭司的脚上面绑一条绳子对，叫万一大祭司死了以后呢，这些小祭司就用那个绳子把他拖出来，懂吗？因为没人敢进去了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很多历史历代的拉比他们的教导是这样，但是这个教导呢却没有在圣经上记载所以这个不见得是真正的，但是可以想见这件事情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这小祭司这样去做可能是有道理的。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这个进去至圣所里面献祭的这个大祭司恐惧战惊，绝对不是坦然无惧，这件事情是没有的那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他说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在旧约时代的那些大祭司要恐惧战惊才进去，这中间差别太大了，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殿里的幔子，一个很厚的羊毛毯子那么从上面呢挂下来隔开圣所跟至圣所这个毯子很厚这个有不一样的解经呢，有人说这个厚到一个程度有三尺厚，我也不能想象到一个毯子这么会有三尺厚，这个不能想象，不过大概是一个相当厚的一个毯子那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宝座，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象征神的同在，有罪的人不能见神，所以大祭司呢必须带着血进去，这点非常重要他手上要带着 一小碗的血，牛羊的血进去的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血代表我们这些这个该流的血应该是我们的血，但是呢这个牛羊的血已经替我们的罪流了这个血，所以我们可以进去。血是预表基督的代数，虽然基督那时候还没有来，但是赎罪以后呢，所以神看这个大祭司是无罪的，所以这个无罪的大祭司才可以有资格进到大至圣所里面见神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怎么能够随随便便我们这一队人就去见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先彻底的认罪悔改，而且有牺牲有流血的牺牲才能够进去的。好， 所以进入可以进入至圣所的祈求，但仍然是战战兢兢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好了，我们现在再看呢，他说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我们耶稣的身体啊，他是为我们破碎的啊。那么我们看看耶稣断气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在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这样记载，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他断气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耶稣有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知道耶稣钉的十字架是在郊外，耶路撒冷城的郊外，那这一般执行死刑都在郊外啊，对。但是那个殿子呢却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啊，这两个地方还相差一段距离啊。那么为什么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这个城里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圣所里面的至圣所那个殿子居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个当然是神迹哈、哦。对，你就算是要裂为两半的话，那么假如说我奉命令要去把这个垫子把它剪开的话，我一定是从下头开始剪，对不对？这是力学的道理，对不对？好，在下面剪的要撕开来，对不对？从上要去撕开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上面有东西把它绑起来，对不对？这不合力学的原理啊，这很明显的，这个是神的神迹，从上到下列为两半。OK， 所以就代表什么呀？代表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这个隔阂没有了，同时这个原来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的地方，现在别人也可以进去了啊，这点非常重要，很奇怪的事情啊。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意思是说他已经成就了他救赎的大功以后，神跟人之间的隔阂没有了，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好，然后神跟人之间的隔阂没有了，然后这里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在破裂之前不是耶稣的身体，但是这个幔子从上到下破裂了以后，这个破裂的幔子是他的身体，对吧？什么意思？代表预表我们耶稣基督，象征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去的生命啊，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当我们今天要进入至圣所，要到诗人的宝座前面去求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乃是要通过耶稣基督这个破裂的身子，也就是那个破开来的那个幔子，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 OK， 好，我们继续看哈，是为我们舍的哈，从此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今天能坦然进入至圣所，乃是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到至圣所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啊，是要记住我们是经过耶稣破裂的身体才进去的，而且带着我们的耶稣的血进去啊。这里这个希伯来书在别的地方说了，他说我们在这个哥拉山上面的耶稣啊，他自己为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类哈、啊，古往今来的人类所求耶稣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的身份是一个大祭司。但是呢他又为我们流了血，所以呢他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那个祭物，懂吗？所以他又是祭物又是祭司啊，这两种身份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进入至圣所要求神的时候呢，要带着血，这个血是耶稣的血，不是牛羊的血，牛羊的血是在耶稣没有来之前所用的，今天耶稣来了以后，我们今天要带的血是耶稣的血啊。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当然我这是象征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没有哪一个人先擦一点血啊，这个不需要做这样事情，因为这是象征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不必像大祭司一样这样害怕啊。好的，所以进入至圣所，好了，进入至圣所干什么呢？希伯来书又交代，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哎呀，我刚刚这个得救的时候啊，我就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会背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呢，这个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人会背，我今天故意不选这段圣经，因为你们已经会背了。 啊，为什么？因为这段圣经是基督徒喜欢的不得了的圣经啊，对不对？因为可以向神求我们想要的吗？不要得连续蒙恩惠，还有一个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两个字很重要哦。你想想是不是？啊，我这里特别提醒你哦，对不对？在亚伦被警告的时候是不能够随时进入至圣所，对不对？免得你死亡。真的，我们刚刚看那一段圣经看到的，是不是？用的字也是随时哦。哎，这个地方居然说我们可以做随时的帮助，这两个随时用的非常的巧妙哦。一个是不可以随时进去，这地方说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求帮助，有多大的差别啊！好，我们继续看哈，这我们喜欢这段圣经，这个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背。好，哎，随时的帮助，怎么呢？我们只要眼睛一闭，哎，我们就进入至圣所了。为什么我们祷告要闭眼睛？你知道吗？不知道哈，今天知道了哈。对，就是我们眼睛一闭，你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那非常方便的哈。OK， 好，这是阿拉丁的神灯哈。为什么呢？你看，还可以随时进去，然后可以得连续蒙恩惠，你看得帮助也多好啊，对不对？当基督徒多好啊，对。而且呢，这个比拜菩萨还方便呢，菩萨你还跑到庙里面去拜，对不对？你这眼睛一闭，你就可以拜了。好，而且最重要是不要花香火钱，你看，这多方便呢。你到庙里面去拜还要给香火钱，那这连钱都不要给。哎，当基督徒多好啊！我们求耶稣真的是求一个洋菩萨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发现啊，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在求一个洋菩萨哦。等一下我再讲啊，你是不是在求一个菩萨？你的当基督徒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做基督徒？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好了，这里讲说，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又新又活的路啊，对，好，那么这条路呢，很明显的，第一件事情是一定要经过耶稣破裂的身体，因为要去幔子经过吗？幔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吗？是不是？所以要经过这个破裂的身体才能够进去的，意思说怎么样？意思说我们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这件事情上面有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的，为我们自己死的，为我们的罪死的，这一点你要很迫切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付了一个莫大的代价，我们今天才有权利眼睛一闭就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如果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你眼睛闭，就算你把眼睛这个挖出来瞎掉了，上帝不会给你祷告的，因为你不是经过这个耶稣基督破裂的身体，你不是经过那个幔子进去的，你用什么资格到施恩宝座前面去？所以你一定是要透过经过耶稣基督破裂的身体进去了，才有资格向我们的主祷告，我们的神祷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好了，我们先进来了，进来了，我们面对的是那个圣洁的神。你跟他要的东西，只要是一些鸡鸣狗盗的东西，你觉得耶稣会给你吗？我们的主会给你吗？你在心里面有一些不圣洁的想法，你觉得神会听你的祷告吗？而且假如神给你一些旨意要你做的事情，你是希望他希望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来完成他对你的期望。假如你本来就一颗悖逆的心，你根本就没有想要这个听神的话，你是想神听你的话，搞错了。你的祷告不会让神听到，神不会理你的。好，所以这个又新又活的路一定是有这三个条件啊，通过耶稣。第二，你是要面向一个圣洁的神。第三，你要一颗愿意顺服神的心。好，我们看哈，通过耶稣的身体， 从幔子经过，这幔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是破裂的身体，而且是一个血肉模糊的身体。我常常愿意给大家看这张图啊，这是我有数的到我的电脑里面有数有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图的之一啊，这又是这个从 Passion 那个电影里面的截图啊。对，你看耶稣基督血肉模糊啊，他被鞭子打这个身体上血肉模糊，从脸一直到脚打的都是遍体鳞伤，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6个小时就断气了。一个健康的人定在十字架上面，有的时候3天3夜都不断气，但才6个小时断气，原因就是因为他被打这个血肉模糊，非常残忍。好，我们来看看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我这里特别强调这两个字，一个是新，一个是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两个字来看啊，这条路我们进到圣所，进到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它是一个新的路，而且是一条活的路啊。怎么新法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是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你看，假如一条路是新的啊，意思是说你以前没有走过这条路，你今天呢，因为你当了一个基督徒，你因为你愿意面对一个圣洁的神，因为你愿意顺服神的教导，所以你走这条路呢是你以前没有走过的啊。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这个我们礼拜五晚上在校园团契的时候，我们查的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这个大家就想，哎呀，我们呢来到神的面前呢，总是要附上一个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的一顿饭啊，对。但是呢，摆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神就可以让5000人吃饱啊。我说5000个大男人，当然加上小孩女人的话，一共是啊上万的人啊吃饱，新的神迹。这有位弟兄就说，哎呀，今天这个真查经他非常有得着，他为最近呢，我就想要这个 promotion 要升官哈，对，那么我要想要完成一个 project， 那么这个我就尽我的力量去做，然后老是做不出来，心里面这个挺郁闷的。对，今天呢听到这个查经呢，啊，晓得我们尽力以后就摆在神的手里，神就会来成就这件事啊，让这个我这个升官呢就能够完成。我当然不好当面就指责他哈，我说我心里想啊，我说走的这条路是你自己想要走的路，是你想升官想发财，只不过碰到困难。假如神给你开路了，你这条路走成功了，这条仍然是一条老路，看到没有？不是新路哦。这里上帝告诉你是新路，你没走过的，你可能想都没想过。不过这位弟兄已经不错了，他以前是全靠自己哦，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晓得，哎，还要靠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一条新路，意思是说不是要上帝成全我们心里想要的东西，乃是要上帝成全神心里想要我们做的事情。你们同意吗？我看到好多不同意的眼神啊！你知道你们虽然戴着一个口罩啊，但我看到你们的眼睛哦。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讲的话可能比较重啊，但是我知道这是合乎圣经的。上帝告诉要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可贵的地方，想要的东西，应该是上帝想要借着我们所实现的一些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你假如说是你想要上帝来成全你想要做的东西，那就是阿拉丁神灯吗？上帝绝对不是阿拉丁神灯，绝对不是，差得远。你只要带了一个拜菩萨的心来拜上帝的话，没有用的，请你早早的放弃吧。所以要有价值观的改变， 穿上新人的，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意思就是说，我们走这条路来到神的面前求的东西，是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有价值的东西是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为有价值的，不光是我们看为有价值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很高的境界啊，意思说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别人看到还是黄皮肤，还是这么胖这么丑，但是神看我们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新人。因为什么？因为在里面活着的乃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基督在里面活着的。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应该从神来出发的，不是从我们的老我出发的。所以价值观的改变要从神本变成要从人本变成神本，就是从本于我们以前，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所求所想都是按照我们人本位的，我自己为本位的，我想升官，我想发财，我想得绿卡，我想这个，我想那个。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应该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成就，为他的国度而成就的。当然这个成就的方法有可能是让你去升官，然后负更大的责任，有可能是这样，也许可能让你得绿卡，让你在美国继续成就他的旨意，这有可能的。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假如说是你碰壁，你申请不到绿卡，你也不要埋怨上帝哦，上帝的旨意就叫你回国嘛，你到回国去侍奉他，你要有一个心甘情愿顺服的这一个态度啊。所以从人本变成神本，那么还有呢，有很多的事情就要从神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常常听到一件事情，真理是越变越明的，不见得哦，要看你这个所谓的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真正的真理是我们神自己是真理。假如你这种考虑的方法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假如一群人在那地方都是用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越变越明吗？就越变越歪哦，不见得越变越明哦。举例子哈，我以前一直认为自由民主比君王专制好，对。结果有一次，这个戴绍珍牧师，我见到戴绍珍牧师哈，就是戴德森牧师的曾孙，他的名字叫戴绍珍，意思说绍是效法的意思哈，效法他的曾祖父，就这意思，他的爸爸给他取的名字。那么戴牧师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自由民主有它的好处，但不是永远是好的，君主的专制也不是永远是坏的啊，他们各有好处各有坏处，端看是不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我当时听不懂，我当时觉得这个自由民主当然要比君王专制好，那我现在知道了，自由民主不受神的掌控的话，就是今天的美国吗？今天的美国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民主，而且你如果不去包容人家的想法，不给他自由，不尊重他的话，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政治不正确，对不对？我们今天都面临这样的压力哈，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场合有没有这样压力，我们在学校里面工作的已经有这样压力了哈。我前几天得到我的这个 annual review 的 letter， 这是我们大学的教授，我们是每年在二月的时候要做一个报告，我们的系主任跟我们会面谈，谈完以后呢，他会给我们一封信啊，这封信的最后，给我的这封信最后啊，他说你前面都做得挺好的，但是呢，你这个 DEI 这个叫做 DEI 叫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啊，就 Diversity 是多元化啊，这个 Equity 就是平等，然后 Inclusion 就是包容 ，OK， 这上面呢你没有你写你的 statement， 就我应该写，你就说我要表态，你懂意思吧？哎呀，我什么表啊？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你在报恩什么？报恩同性恋呢？我们大学教授，基督徒教授，现在有一个叫做这种叫做 mentor program， 就是说我们这些老教授啊，希望能够这个带一些新的教授，或者将来要想要当教授的啊，我们这个当中就有一位哈、啊，我不讲他是谁，现在这个 mentor program， 他运气好，不没有分到我的组里面来。对，那么这个我就在想，我怎么样教这些年轻人啊，写 DEI statement， 我自己都不会写，我还在祷告当中，不知道怎么办，政治不正确啊，你怎么办？压力啊就来了。啊，从我们大学是比较自由化的，所以说我们首先碰到这个压力，你们等着吧，你们看吧，你们各行各业人都会碰到这个压力，一定的。OK， 所以如果不受神的掌控的话，民主自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得了。美国这样子往下坠，就是因为不受神的掌控吗？还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拿白不拿，这都是人常常讲的话，对不对啊？假如说是真理越变越明，这样子去变的话，那大家都拿了，都犯罪了。真理真的是越变越明吗？不见得哦，看你是不是站在神的真理上面。你如果站在人上面的话，是越变越离神越远。同性恋那是他的自由，只要不影响他人。这也是很多人听到的话吗？神不允许哦，这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同性恋是神不允许的。最近我听说有一对夫妻已经快50岁了，要离婚，怎么劝都还是要离婚。后来哎，居然劝不离了。然后呢，我发现劝他的人呢就说啊。你的丈夫嘛，你们离婚以后，他当然还可以找一个，另外找一个好的。你呢，年纪这么大了，以后怎么办啊？哎，好，就不离了。心里面挺难过的。神的话语劝不住，劝住的是这种世界的话。有生命的改变吗？是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们，真理不是越变越明，不是永远越变越明，看你站在什么角度。这只是些例子而已哦。那走新的路，必须要离开你自己，以你自己为本位的路，开始站在圣经的角度来考虑事情。你如果站在圣经的角度考虑事情的话，就是一条新的路。你试试看，你可能信主多年，你从来没有试过，是时候了，试一下吧。好，第二点是道德观，你们要将你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这是在以西结书18章31节。上帝叫我们有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意思说我们以前的那个心跟灵呢，是旧的，是被污染的，是要不得的，先要换一个。换一个以后呢，我们就要把我们以前的那些罪过要进行抛弃。然后保罗这样说哈，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这传福音给别人的是谁啊？就是我吗？我常常传福音给别人，现在搞三福的，你们都是传福音给别人的，特别读这句话哈。我们在座有做三福训练的，我一些三福训练的人，我知道去夫妻肉麻营去了。你们要记住啊，你们三福是很好，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们传福音给别人。是好事， 但是你如果自己被神拒绝的话，那是坏的无比的事情。我现在在大量大力的要对付这个问题。我常常说话不小心得罪人，常常说话不小心得罪我的妻子，得罪我的学生，得罪我的周围的人，包括我们教会的人。那天叫万艳红不要吃那些点心，得罪我们的弟兄，这都是我讲话不小心。我那天跟我的学生们聊天啊，我学生当中好多个女的哈，我们学校的女人多啊，我就讲到，我说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用病毒作为载体做基因治疗的啊，他们都发大财了。对，我说这些人发大财都有两件事情：第一，跟自己的老婆离婚；第二，跟一个小三结婚。这小三呢，往往就是他的学生或者 postdoc。对，我就说，有人问我啊，黄老师，你有没有想到叫做同样的事？你猜我怎么说？我说当然想过，只是没有看到中意的。我当初讲这个话是什么？是想气气我这面前的两个女学生哈、啊，他们两个当时气得要死啊，对，啊，就想气他们。后来我一想，哎呀，这话简直讲的太不对了，太不妥了。我不知道这两个学生现在有没有在网上面听我讲道哈、啊？可能有，因为我告诉他我今天要讲道。如果有的话，我向你们道歉。各位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会讲这些不妥当的话？因为我们外面讲的话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表达，因为我心里面不正，所以外面讲的话就不对，所以要变成小小心心的说话，这件事情是很累的。只要有一天我能够不需要担心我说话，哎呀，那个境界多高啊！我多么羡慕那样的人啊，我就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麒麟连连点头。只要有一天我真的是可以随便说话，我都不需要担心，哈利路亚，大概就是我需要见主的时候。但见主的时候恐怕还找不到结果，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现在最近在用很大的心思意念在想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这要从里面开始，光外面小心没有用的。好，新的路的话，人生观也要不一样。有人说我们在福音班里面常常讨论一件事情，只要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永恒，就这个世界就是几十年过去就没有了。只要是这样的话，像我们万艳红弟兄的说，那个汉武帝写那个秋风词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啊？他非常风光，他那个四十多岁已经是那个武功，他的这个武功啊，开疆拓土，拓土这个什么卫青、霍去病替他打天下，哇，那不得了，对不对？这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数的一个非常这个英明的皇帝。但是他看了以后也显得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不对？的确，只要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话，我们活在这上面，就在世上的确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而且我们不如意的事情要比如意的事情要多很多。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我们知道今生虽短，永恒是无限长。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以后，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了。而且等候耶和华人必重新得力，这里不是重新得购买力哈，这个我知道有些姐妹们拼命买，哎呀，我的天！他说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然后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句话以前读的没有什么感想，最近我非常有共鸣了，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4073篇的作者不晓得是谁，他肯定是一个多病的人，或者是年纪比较大了，他的肉体已经和他的心肠已经衰残了，他已经看到永恒。他说，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而且直到永远，所以他看到永恒了。对，所以最近我心里面也在想，我的情形跟这个诗人的情形是一样，我们需要看到永恒去了，将来那个无穷大的永恒。此生决定永恒，我们一生很短，永恒很长很长。但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决定我们在永恒里面的去处和地位。假如你根本不信主，那你将来永恒里面的去处是到没有神的地方去，就是地狱。假如你信主，你可以到天堂去，你可以跟我们的神同在。但是你今生如果不爱主，你是不是在天堂里面有一个地方？但是你如果爱主的话，你在天堂里面有奖赏。这是圣经里面白纸黑字讲的，很多地方有奖赏，有奖赏，有奖赏啊！对，我启灵给他的这个学生们做门徒训练，其中有一课，就是第一课是吧？就讲到这个，就是今生跟永恒的关系啊。做过跟启灵做过门徒训练都还记得，我希望你们记得，你们不要说光记得那些背经了，对。要学生背经的，所以我是说我是70岁以上的可以不背了。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国祥弟兄在这里说不要我们背啊，我是谢谢他。真正爱主的人在永恒，不但进入永恒，进入天堂与主同在，而且有奖赏，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没有说是奖赏第一次就算了，就是在我们在永恒里面一直有奖赏。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有张力的，我是用牧师的话，有张力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讲到什么？是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管家知道啊，这个他的主人要回来了，要他要被辞退了，所以他在没有辞退之前呢，他就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打开账本，哎，发现某某某人呢，他欠了这个家族啊多少钱，他不是欠10块钱，我这里帮他说一声哈，哎，他就说花掉只欠8块，那这样当然不易嘛，是不是？怎么改动这个账本呢？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称赞这个人，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那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句话讲清楚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的原因啊！你如果看懂这句话，这个第9节的话，你就晓得这一个比喻没有张力啊，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是借着这个钱财这件事情，你好，原来是欠10块钱，现在只欠8块，你不管欠10块8块，都是不义没有永恒价值的钱财。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能不能带到永恒里面去呢？大概都带不到。不管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你带不到永恒里去；不管我发表的多少篇 paper， 也带不到永恒里面去。就大概是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当然有价值的是什么？是借着我们有这个机会，今天上帝给我们这个看起来有钱，虽然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我今天这个钱可以来做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你懂意思吗？假如我这样子做了，哎，小弟弟你好，哦，你要上来弹琴了，哈哈，这是哪家的孩子啊？你不要弹琴好不好？对对对，刘叔叔带你走啊，好乖啊。很可爱，对，感谢主。 我最小的孙子都比他大了，马上我最小的孙子马上要12岁，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些看起来没有永恒意义的钱财，做一些有永恒意义的事情，然后就能够把这样子一种没有永恒意义的东西改换成变成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你懂的意思吗？是这意思啊，意思说我们要趁着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啊。那个在乌克兰的那个城市叫做，我们的牧师说叫利沃夫，那个我不晓得为什么翻译成这样，不晓得，因为我仔细看那个他的英文字母我也读不懂为什么叫利沃夫。那个城市在靠波兰的边界那个地方啊，撒玛利亚 purse 就是钱袋子哈，就 Samaritan purse， 他们在那有这个野战医院，救这些难民。对啊，你今天你如果捐钱，捐给 Samaritan purse， 不管你捐多少，你就是把一个不义的钱财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帝的永恒里面纪念你，你愿意吗？感谢主，我今天带着支票本来，我刚刚写了一张支票，哎，我经过喜林的同意，我们夫妻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上礼拜本来要做的，没有带支票本来，感谢主，今天因为我要讲道，所以我带着我的包包来。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哈，捐多少钱不重要，你的心态，你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坐下来，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可怜的难民。你愿意吗？你今天回去愿意为朱连夫弟兄祷告吗？还是你眼睛一闭，你光想上帝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你想升官发财，有没有想到要为别人祷告？这是时间上面的应用，你时间上面如果能用在能够帮助别人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你愿意做吗？这是很小的事情，但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能够把这些不义的钱财用在那个有用的有永恒的价值里去。好，活的路的话，我们还要面向永生。神爱这个，我们现在讲过新的路，现在开始讲活的路啊。活的路有三样，第一，我们走这条路要见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自有永有的神，所以我们会面向我们的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如果走过这条路，经过耶稣破裂的身体走向我们的神的话，神答应我们，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感谢主，我们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先进入死，再从死里面出来进入永生，这点非常的重要啊！而且我们的耶稣基督有第二次的再来，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请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了。感谢主，我们有盼望，这条活着路包括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就算在主来之前你已经死了，这里这句话告诉我们，他在来的时候我们必定从死里复活，而且是肉身复活，先到天上跟主相见，然后呢，当时还活着的人会活着被提到在天上与主相见。我不能够想象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叫我还活着，忽然间我就发现自己轻飘飘的就上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当时这个被提的景象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圣经的应许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个盼望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活着的路是要面向交账的路。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比喻，耶稣基督做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家族他要到远方去，所以他叫了三个仆人来，一个给他5000两，另外给了2000两，最差的给他1000两，然后叫他们去做生意啊，去赚钱去。对，那5000两呢，好好的做生意赚了5000两，2000两呢，也好好做生意做的2000两。这两个人家属回来的时候，就给他嘉奖，哎呀，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等等等等，挺好的。只能拿1000两的，他知道他将来要交账的，是吧？他就把他埋在地底下。哎，等到家属回来说，你看你给我的1000两还在1000两，结果被家属臭骂一顿。他说你再不济也应该摆到银行里面去生个利息嘛，对不对？虽然利率很低啊，但你至少还可以赚点钱啊。结果你没有，就被臭骂一顿。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有的能力，我们的学识，我们都是饱学之士啊，对不对？人上人啊，都是上帝所赐的。有些人给你5000两，有些人给你2000两，就算给你1000两，甚至1000两不到，都是一些学识，都是一些本钱。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些本钱去赚一些能够存在永恒的价值里面的东西。所以将来我们碰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交账。这里说了，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的，和他们算账。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主要跟我们算账的。不是说你进来你就享受跟主人在一起，我们到天堂要跟主人要算账的。算的结果就看你的赏赐有多少，对不对？最后一个，这个活的路是面向正派。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到了天上去没有审判，不是的，将来还是有审判。我又看见死掉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的面前，宝座就是我们白色大宝座最后的审判，案卷展开的，并且另外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所有人都要受审判，你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要站在前面受审判。我们基督徒照样受审判。而且最后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安慰我们，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需要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离这天不远了，我最近这一两年的身体越来越差，我知道我在这个世上活的日子不会太多了。像我被主接走的时候，我还是信主的，所以是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他说是的，骑着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希望我在世上的做工的果效能够随着我去建筑，果效并不多，求主纪念。这就想起最近一个神的仆人被主带走，高荣德牧师。我们在座的很少人认识他，我跟他只同工过一次。他在密苏里州，就是美国的中部，在一个山里面，一个湖旁边有一个营地。这营地里面的这些房子，大部分都是他自己亲手一锤一锤这样打出来的。虽然简陋，但是挺好用的。我在营地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这个营地是比起我们那个去这个退休会的营地，那简陋的太多了。我们退休会的营地挺好的。然后呢，吃早饭的时候，我大家坐下来啊，然后就这个桌子台前面有一些面包、一些果酱，然后他们说：“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我就坐下来，哎，心想是不是会有弟兄姐妹们把我们吃的东西啊送到我们前面来，对不对？啊，就等半天没有啊，后来才发现是什么？就是这个面包跟果酱，吃嘛。我马上就想起，哎呀，我们这边组织的爱宴，几个菜啊， 三个菜四个菜，在这个新冠以前还有点心，就是哎呀，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当时我一想到的就是无地自容啊，我们真是太奢侈了。然后我又听到他们那个大会里面的那个管大会的一位姐妹在大声讲，那个牛奶啊，你们不要喝，那是给孩子们喝的。哎呦，我说连牛奶都不能喝，我们大人喝什么呢？喝还有茶。我就问他有没有咖啡啊，因为我早上需要一杯咖啡的。他有啊，好，我继续喝咖啡。哎呀，那个是君子牌的咖啡啊，淡如水啊。我们的神的仆人这样子的节省。后来他们管这个账的那个姐妹要给我这个飞机票，还有这个给我这个讲员费，还弄一张支票给我。我知道这张支票恐怕是他们这一次营会里面最大的一笔开销。我说姐妹你不要了，对，这算我的奉献。然后呢，我从我口袋里面拿另外一张支票给他，这是我的奉献。那个姐妹高兴得不得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最近被主接受了，心里非常的怀念。当你把这些像云彩一样的这些见证人摆在我们旁边，我们能不学习他们吗？我知道我们姚弟兄他们常常去帮忙，因为我们高牧师最近在这个北卡跟南卡交界的地方就成立一个叫美东基督工人中心。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高牧师走了，这个工人中心会交给谁我不晓得。这个工人中心不是高牧师的，是神的。我还记得我坐高牧师的车子到那个营地去的时候，我知道高牧师他有一部很破的飞机，他才能开那个飞机啊，因为他所要服侍的地方是复原广大整个的中西部很多很多的小的那个学校，只有查经班没有牧师的，所以他就轮流的去服侍他们。对，然后我听说这个爱我们的沈保罗牧师啊，有一次也到那里去做讲员，他就叫沈保罗牧师坐他这个破飞机。沈保罗牧师这是他后来沈牧师讲的见证，他上去以后啊，他发现有一些破的地方是用一块胶纸把它这样子连起来的，沈保罗牧师就不敢做。我就问高牧师，我说有这回事吗？他说沈牧师信心太小。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仆人啊，过这样的日子不要命的。我非常怀念这些神的仆人，包括云国区的沈牧师。我们集体都祷告。亲爱的主，这些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就在我们身边，主啊，都是你的恩典。这些你的仆人真的是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觉得非常的惭愧，是我们不配有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纪念我们在座的 CCMC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是通过你破裂的身体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晓得我们的主花了多大的代价，让我们今天有这个资格进到你的面前来祷告。 求主纪念，求主让我们整个的世界性都不再用人的角度来衡量事情，有一个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求主纪念。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